第52章，我参与了火山爆发。当米考布先生那么神秘的约定的日子来到的前一天，我姨奶奶和我商量怎么去，因为姨奶奶很不愿意离开朵拉。啊，那时我抱朵拉上楼下楼已多么不费力气了。虽然米考布先生请我姨奶奶去，我们却认为他应留在家里，由迪克先生和我做代表。简而言之，我们决定这么办时，朵拉又声称，如果姨奶奶以任何借口留在家里，她绝不原谅她自己，也绝不原谅她的坏孩子。于是，我们又拿不定主意。
我不愿和你说话。
朵拉对我姨奶奶摇着她的卷发说道，
如果你不去，我要淘气，我要让基普整天朝你叫，我要认定你就是一个讨厌的老东西。
行了，小花，
姨奶奶笑着说道，
你知道你离开我不行。
我能行，
朵拉说道，
你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你从来没有为我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你从来没有坐下对我讲大肥的故事，那时他的鞋破了，一身灰土，哦，多可怜的小人儿！你从来不做让我高兴的事，是不是，亲爱的？
朵拉连忙吻我的姨奶奶，并说道，
做了，你真的做了，我不过开玩笑。
他生怕我姨奶奶会当真呢。
不过姨奶奶，
朵拉撒娇地说道，
能听清楚，你一定要去，我要捉弄你，直到你顺我的心思为止。假如你不去，我就要让我的淘气孩子过那种生活，我要让自己也那么淘气，基普也一样。如果你不去，你会永永远远后悔，觉得你实在应该乖乖去的。此外，
朵拉把她的头发往后拢了拢，惊奇地看看我姨奶奶和我，
为什么你们俩不一起去？我的病实际上并不重。很重吗？
哎，什么问题呀？
姨奶奶叫道。
什么幻想啊？
我说道。
是的，我知道我是个愚蠢的小东西。
朵拉对着我们俩轮流地慢慢看来看去，并说道。然后她躺在床上，把那么好看的小嘴撅起来吻我们。
行，那么你们就一定要一起去，否则我不相信你们，而且我要哭了。
从我姨奶奶的表情，我能看出她已开始让步了。朵拉又开心了，因为她也看出了。
你们会带回那么多东西告诉我，至少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叫我全明白呢。
朵拉说道，
因为我知道要花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能明白，其中一定会有个问题。另外，如果其中有什么需要计算，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算得出，于是我那坏孩子就要不时做出一副苦脸来了。能，现在你们去了是不是？你们只是去过一夜呀，你们走后基普会照顾我的。在你们走之前，大肥把我抱上楼，我在你们回来之前就不下来。你们要帮我带一封附了大量责备的信给爱丽丝，因为她好久都没来看我们。
我们不再商量，决定一起去。我们还说朵拉是装病的小骗人精，就因为她想要人爱抚她。她很开心，也很快乐。于是我们四个，这就是我姨奶奶、迪克先生、
特拉德尔还有我，当夜乘去多福的邮车去坎特伯雷了。半夜时分，我们经了种种困难，来到米考伯先生请我们在其中等他的那家旅店。在旅馆里，我看到一封信，说他次日上午9:30来和我们见面。然后我们在那极不舒适的时刻，颤抖着穿过那里各种不通风的廊子，然后走进了各自的卧室。一大清早，我悠悠走过那可爱安静的老街，又来到那令人肃穆起敬的穿廊和教堂的阴影下。在大教堂的钟楼周围飞着乌鸦，那些钟楼在晴和的晨风里俯瞰着丰饶的广大田野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河流。变化这一样东西仿佛从没在大地上存在过，可是当那钟声响起来时，他们忧伤地告诉我一切事物的变化，告诉我他们自己有多古老了，告诉我我那可爱的朵拉的青春。当钟声的余音穿过挂在楼里的黑太子之铁甲和时光之海上的清晨时，又像水面波纹那样消失，那些钟楼又仿佛告诉着我许多永远不老的人，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爱过了，又走了。我在街角处看那所老房子，但是不靠近它，怕被人认了出来，结果会无意中破坏我本想为之助力的计划。早晨的太阳照到那住宅的山墙边沿和格子窗上，为它们染上一层金色，那悠悠古老祥和的光芒也仿佛把我的心染成了金色。我到野外走了约1个小时，然后才从大街上回来。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大街好像已彻底摆脱了昨夜睡眠的惺忪。在店铺中忙着的那些人中，我认出了我昔日的仇敌，那个屠夫。现在他已穿上了高筒靴，有了一个孩子，并已独立开店了。他正在照料那孩子，就像是社会上的一个善良人物呢。快9点时，我们坐下用早餐，个个坐立不安，很焦急烦躁。除了迪克先生，大家都像走过场似的用早餐。我们越来越急切地等着米考伯先生的到来。终于，我们不再装模作样地吃了。姨奶奶在屋里踱来踱去，特拉德尔做出读报的样子坐在沙发上，不时望着天花板。我则看着窗外，随时准备通报米考伯先生的到来。我也没等多久，因为钟刚敲响9:30，他就在街上出现了。他来了，我说道。他没穿他那法律家的衣服。姨奶奶吃早饭时也没解下他的软帽，这时他把帽绳系好，披上披肩，好像为应付什么他利益不妥协的事做准备。特拉德尔神色坚定地扣上衣扣，目睹这些煞有介事的举动，迪克先生有些发慌，但仍觉得有必要模仿他们，便用双手戴上帽子，尽可能压住耳朵，但又马上摘了下来，以欢迎米考伯先生。各位先生、小姐，米考伯先生说道：“早上好，我亲爱的先生。”他对和他热情握手的第一个先生说道：“你真是好极了。
你用过早餐了吗？”
第一个先生说道。
来份肉排吧。绝对不要，我的好先生。
米考伯先生拦住要去打铃的迪克先生并说道：
与我迪克森先生食欲已久违了。
迪克先生对这新名字很是喜欢，便对给他起这新名字的米考伯先生感激异常。他又一次和米考伯先生握手，并很孩子气地笑了起来。
迪克，姨奶奶说道，当心呐。
迪克先生红着脸安静了下来。
喏，先生，
姨奶奶戴上手套对米考布先生说道，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微素维火山还是什么别的，只要你喜欢就都可以爆发了。小姐，
米考布先生答道，
我相信你不久就要看见一场火山爆发了。特拉德尔先生，我相信你允许我在这里提到我们曾交换过意见吧。
事实当然如此，科波菲尔。
特拉德尔对一脸惊讶看着他的我说道，
米考布先生把他正在考虑的事和我商量过，我也尽我所能提出了意见。
除非我是子气，特拉德尔先生，
米考布先生继续说道，
我所考虑的是哪一种重要天性的暴露。
的确如此，
特拉德尔说道，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小姐和各位先生，你们肯暂时屈尊听从一个人的指挥吧。这个人虽然只配称作茫茫人海中一浪子，虽然曾由于个人错误和环境的压力而被挤压得变了形，却依然是你们的同胞。
我们很信任你，比考布先生，我说道，
一定按你喜欢的那样去做。科波菲尔先生，
米考布先生马上说道，
你们的信任这次不会落空，请允许我先走五分钟，然后在我雇主威克菲尔德和西部的事务所里和访问威克菲尔德小姐的你们各位见面。
姨奶奶和我都朝特拉德尔看看，他点点头以示同意。
眼下，
米考布先生说道，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令我无比吃惊的是，他说罢竟朝我们大家鞠了一躬就走了，他脸色苍白，举止很生分。我请求特拉德尔给解释一下时，他也只勉强地笑笑，摇了摇头，那头发又连根的都直立了起来。于是我拿出表来用最无奈的方法消遣，数着那五分钟过去，姨奶奶也拿着她的表这么做。时间一到，特拉德尔就把胳膊伸给她，我们大家一路上一声不吭走到了那所古老的住宅。我们发现米考布先生在楼下屋角办公室的大书桌边努力写着什么，或是装着努力写，他背心里插了一只办公室用的大戒指，那东西从他胸口往外伸出一尺多，就像一种新潮的衬衣装饰。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期望我说话，我便高声说道，
你好吗，米考布先生。科波菲尔先生，
米考布先生严肃地说道，
我希望你好。
威克菲尔德小姐在家吗？
我说道。
威克菲尔德先生因病卧床了，先生，是患了风湿热。
他答道，
可是威克菲尔德小姐，我相信一定会很乐意见老朋友的，请进吧，先生。
他把我们领到餐室前，那是我当年来这住宅走进的第一个房间。一面打开威克菲尔德先生过去的办公室的门，一面大声说道，
特勒伍德小姐，大卫科波菲尔先生，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迪克森先生。
自从打过尤莱亚西普后，我就还没见过他，我们的来访显然使他吃了一惊，我相信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吃惊。他没皱眉头，因为他几乎没什么眉毛，可是他使劲蹙着前额，蹙到几乎把他的细眼睛挤成一道缝，同时他把那软骨头的手马上抬到下巴那里，这下就暴露出了他心中的慌张或失态。 不过这只是在我们进门的那一会儿如此，只是在我越过姨奶奶用头朝她看的那一会儿，很快她又像往常那样讨好乞怜的谦卑了。
啊，我相信，
她说道，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荣幸，同时见到圣保罗教堂一带所有的朋友，真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喜悦。科波菲尔先生，我希望你好。如果我可以这么谦卑地表白我自己，无论是不是朋友，我都看作朋友。科波菲尔太太，先生，我也希望他很好。说实话，近来我们听说到他的健康不太好，我们都很不安呢。
让他握我的手，我感到羞愧，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躲避。
自我以一个卑贱的文书身份为你牵马以来，特勒伍德小姐，这个事务所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是不是？
尤莱雅堆着可憎的一脸笑说道，
可我没有变化，特勒伍德小姐。
啊，先生，
姨奶奶接过话说道，
对你说实话吧，我认为你很忠实于你年轻时的抱负呢，如果你认为满意的话。
谢谢你的夸奖，特勒伍德小姐，
尤莱雅说道，并又那样令人厌恶地扭动着。
米靠吧，让他们通报埃尼斯小姐还有家母，家母看到这些客人一定会觉得很荣幸呢。
尤莱雅摆放椅子时说道，
你不忙吧，你不忙吧，西部先生，
特拉德尔说道。尤莱雅奸猾的红眼睛对我们躲躲闪闪打量时，偶然和特拉德尔的眼光相遇。
不忙，特拉德尔先生，
尤莱雅答道。这时他回到他办公的椅子上，合拢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放到那瘦骨嶙峋的膝盖中间夹起来。
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忙，不过绿蚁、鲨鱼、吸血虫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你知道，要不是因为魏克菲尔德先生什么都干不了，先生，米考伯和我也不至于这么忙了。可是我相信为他工作是种义务，也是种快乐，我相信。特拉德尔先生，你没和威克菲尔德先生接触过吧？我相信我只有幸见过你一次吧。
没有，我没和威克菲尔德先生接触过，
特拉德尔答道，
否则也许早就由我来伺候你了，西普先生。
这回答的口气里有种什么东西，使西普不由得很阴险又很犹疑地朝着说话的人看了看。等到看出说话的不过是面相和气、态度老实、头发竖立的特拉德尔，他又放心了。于是他全身又痉挛似的抽动一下，然后他答道，
很遗憾，特拉德尔先生，否则你一定会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赞美他，他的小缺点只会使你更爱他。不过如果你想听到对我伙伴的赞美，我请你去问科波菲尔先生，就算你没听到他说过别的，他可很喜欢以这个家为话题谈许多呢。
虽然我想反驳这称许，但我没来得及这么做，因为这时埃尼斯由迪克先生陪着进来了。他不像往常那样镇定，我觉得很明显地看上去过虑和过劳了。可是他诚挚的举止和安详的美丽更加赋予温和的光辉。他向我们问候时，我看到尤莱雅在监视他。尤莱雅使我想起一个阴谋要灭掉吉祥天使的丑恶魔鬼。这时米考普先生向特拉德尔发出了一个不为他人觉察的信号。
只有后者和我注意了。于是特拉德尔走了出去。
不用再问候了，米考巴。
尤莱亚说道。米考巴先生笔直地站在门前，手提着胸前那把尺子，很坦然地打量着他同胞中的这一位，也是他的雇主。
你还在等什么？
尤莱亚说道。
米考巴，你听见我对你说，这里用不着你伺候了吗？
听见了，
米考巴先生答道，仍一动不动。
那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伺候？
尤莱亚说道。
因为我，简言之，愿意。
米考巴先生一下子冲动地说道。尤莱亚的脸上一下变了色，一种不正常的灰色爬上他微红的双颊，他神色紧张地盯住米考巴先生。
你这个败家子，全世界都知道呢。
他干笑着说道。
我怕你是想要我开除你呢。滚开，等一下我再和你说话。
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恶棍和我已谈得够多了。
米考巴先生突然十分慷慨激愤地说道。
那么这恶棍的名字就是西普。
尤莱亚蔫了，就像挨了一击或受了一蛰那样。他一面带着他最能表现出的凶狠阴险和恶毒，对我们一个个慢慢地看过去，一面用较低的声音说道：
啊，这是个阴谋，你们约好在这儿会齐，你串通了我的手下，是不是，科伯菲尔？能，当心，你在这上头得不到好处的。我们彼此很了解，你和我们之间从没好感。你一开始到这儿时，只是只骄傲的狗仔。你妒忌我的高升，是不是？丢开你那和我对着干的计划吧，我要以计破计。米考巴，你滚开，我等一下要和你谈话。
米考巴先生，我说道。这家伙突然变了，不仅在这件事上说了实话，也使我相信他已穷途末路了。照他应得的对付他吧。
你们是群胡闹的家伙，是不是？
尤莱亚用他那又瘦又长的手擦去他额上的汗，并低声说道。
收买了我的手下，一个社会的渣子。你知道，科伯菲尔，和被人收养前的你一样的渣子，用他的谎言来败坏我的名誉。特勒伍德小姐，你最好加以阻止，否则我要叫你的丈夫来和你捣乱。我凭我的职业观点，就了解你的过去了，这不是没一点用的，小姐。贝克菲尔德小姐，如果你多少爱你的父亲，最好就别入了这伙。如果你加入了，我就要把它毁掉。能，来吧，我已经把你们中间的几个放在我的耙子下了，在你们还没经耙子爬过前再想想吧。你，米考巴，如果你不想完蛋，再想想吧，现在还来得及抽身。我奉劝你滚开，等一下我再和你谈话。你这傻瓜，我母亲在哪儿？
他说道。他似乎一下才发现特拉德尔不在那里，大吃一惊地把铃绳扯了下来。
在一个人的家里干的好事啊。
西普太太来了，先生。
特拉德尔带着那个体面儿子的体面母亲回了，并边走边说道。
我已冒昧地把我自己向他介绍过了。
你把你自己介绍成什么人？
尤莱亚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威克菲尔德先生的朋友和代理人，先生。
特拉德尔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态度说道，
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份他委托我在这一切问题上代表他的委托书。
那头老驴喝酒喝得昏了头，
尤莱亚说道，他的样子更丑陋了。
你那委托书是骗来的，
他已经被人骗去了一种东西，我知道。
特拉德尔平静地接着说道，
你也知道这一点，西普先生。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向米考普先生请教。
有理。
西普太太焦急地做着手势说道，
你闭上嘴，母亲。
他马上说道，
言少回少。
可是我的尤莱，
请你闭上嘴，母亲，让我处理好吗？
虽然早就知道他的谦卑是假面具，他外面的一切都是奸诈的伪装，但在看到他摘下假面具前，我对他的虚伪程度仍没有个明确概念。当他知道那个假面具再也骗不了我们时，他那么一下去掉了他。他表现出那样恶毒、傲慢、仇恨。他对他已干下的坏事那种得意洋洋，同时又为无法治辖我们而绝望。这一切都完全符合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验证。可是这一切在一开始时，就连我已认识他那么久，憎恶他那么深了，也仍吃了一惊。他站在那里把我们一个个看来看去，他看我时那神气不用说了，因为他一直就恨我。我知道，我也记得他脸上印下过我的手印。可是当他的眼光在艾尼斯身上划过时，我看出他因为在他那儿失事而感到的恼火，由于失望而暴露出丑恶的情欲。这时就是仅仅想到他会在这么一个人眼前生活哪怕一小时，我也觉得震惊。把下巴搓了一会儿，他那恶毒的眼睛又从那软骨样的手指上朝我们看了一下，然后他半哀求半辱骂地对我说开了，
可伯菲尔，你总是以你的名誉很自以为是的，你觉得串通我的手下在我的地方做鬼鬼祟祟的事很正派，是不是？如果干这事的是我，那就不足为奇，因为我从未把自己看成君子。不过干这事的是你，你也不怕干这种事了？你一点也不想想我会怎样报复，而你将因此阴谋而落入何等困境吗？很好，我们就要知道了。这位什么先生，你要就某种问题问米考伯，米考伯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他已得着教训了，我知道。
明白了他说的对我及任何人都没作用，他就一下坐到他的桌子边上，双手插到衣服口袋里，把一只八字脚翘到另一条腿上，顽冥地等着将发生的事。米考伯先生几次把恶棍这个词的第一个字说出来，由于我使出了浑身力气才把他按住，而未让他说出第二个字。这时他冲上前抽出胸前那把尺子，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大张折成信一样的文件。他用一贯的那种夸张打开了这张纸，仿佛对其中的风格像欣赏艺术那样的看了看，开始读道：
亲爱的特勒伍德小姐和诸位先生。
天哪，
姨奶奶叫道，
如果这是一种死罪，他还会用成令的纸来写信呢。
米考伯先生没听见他的话，继续读下去。
在当你们众人面前揭发这个前所未有的地道恶棍时，
米考巴先生眼睛未离开纸，却用魔杖一样的尺指着尤莱亚西普。
我并不需要人们对我有何好感，我从在摇篮里起就成为不能偿还债务的牺牲品，我一直受着摧残人的环境的愚弄，羞耻、匮乏、绝望、疯狂等已经成群的或单独的成为我生活的侍从。
米考巴先生把自己描述成这些可悲的灾难的牺牲品，他所表现的得意只有在读着时觉得他读到一句实在堪称妙语的句子时，那种摇头晃脑可以与之匹敌。
在羞辱、匮乏、绝望和疯狂一起的压迫下，我尽了名义上由威克菲尔德和西普合力主持，实际上由西普单独操作的事务所，或由我们那高雅的邻居法国人说的写字间。西普，只有西普，是那架机器的发条。西普，只有西普，是那个作伪的人和骗子。
听到这里，尤莱亚脸色由灰白转青紫，他朝那信冲过去，好像要把它撕掉。米考巴先生巧妙地用那把尺子击中他伸出的右手指关节，这一击发出好像击在木头上的声音，他的右手失去了作用，从腕部垂下，好像被击断了一样。
该死！
尤莱亚痛得扭出新花样，一面说道：
我要报仇！
再过来，你这无耻的一堆脏东西！
米考巴先生喘着气说道：
如果你的脑袋是人的，我把它敲破！来呀，来呀！
米考巴先生用那把尺子摆出击剑的手势，一面叫道：
来呀！
特拉德尔和我把他屡次推到一个角落，他屡次冲出。我觉得这个场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可笑的，就是在那情形下我仍有如此感受。他的敌人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活动那受伤的手，过了一会儿他慢慢解下领巾来包扎他的手，然后用另一只手握着，又坐到桌子边上，把那张气愤愤的脸低下，